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100年前，有一位化学家，他号称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人，他有两项发明，让数千万人直接死亡，全人类智力降低，世界各国的犯罪率上升，甚至还把地球弄出一个大窟窿。而在他的对立面呢，也有一位化学家，几乎是靠着一己之力，帮你我赢下了这场拯救地球的化学之战。也许你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汽油要分95号和98号？其实这背后的区别正是当年这场恶战的见证。时间回到1916年，凯博士在黑板上侃侃而谈，他面前坐着一群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个眼睛里放着光。这是一所魔法学校，隶属于通用汽车的戴顿实验室，是美国最顶尖的发明家学校。凯博士是这里的校长，他们刚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安装电力系统的汽车，凯迪拉克30。它和所有的现代汽车一样，靠电力点火，可以一键启动。而在这之前呢，汽车都和拖拉机一样，需要用摇杆启动。几年以前，在大桥上，一位女士的汽车抛锚了，她转不动摇杆，于是堵在她后面的那个男士就下来帮忙。但是在那个男士使用摇杆的时候呢，摇杆突然反弹，击中了男士的下巴，男士当场晕厥，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这位男士叫做拜伦·卡特，美国的汽车先驱，卡特卡汽车的创始人。不久以后呢，卡特的义父也是凯迪拉克的创始人，他就找到了凯博士，希望凯博士能够发明一种没有摇杆的汽车。于是凯迪拉克30就这样诞生了，卖得火到不行。但是这款汽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改进，那就是它的发动机噪声太大了，还一直震个不停。所以凯博士这会儿在他的魔法学校里宣布，现在交给大家一个任务，如果有谁能够发明一种让发动机安静下来的简单方法，那么他必将成为下一个百万富翁。小伙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而我们的大反派米基利小米同学也在凯博士的鼓动下展开了他那场将会毁灭地球的实验。很快小米就跟凯博士汇报，他说这不是发动机的问题，而是燃料的问题，燃料在气缸里燃烧爆炸，这必然会带来噪声和震动，这种爆震不可避免，与其改进发动机，不如改进燃料。比如我们已经发现，在汽油当中加入 10% 的乙醇，这种气缸爆震就会大幅降低，但是乙醇太贵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商品化的好办法。另一个思路就是将汽油提纯，虽然这个思路比乙醇还要昂贵，但是我们却从中发现了一个新线索。比如我们发现提纯以后，如果汽油当中只含有异腥烷，那么几乎就没有燃爆，所以我们不妨把异腥烷的抗爆震值设为100分。而如果提纯的汽油里面全是正庚烷，那燃爆现象会非常严重，因此我们不妨再把正庚烷的抗燃爆值设为0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一把尺子，100% 的异腥烷是尺子刻度上的100分，100% 的正庚烷是尺子刻度上的0分。而这一分一分的刻度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腥烷值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发明目的是不是就可以总结为找到一种便宜的添加剂，让汽油的腥烷值趋近于100？简直太有天赋了！凯博士很欣赏这个小米，跟他说：“你面前是铺满黄金的未来。”小米使用的这把尺子，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汽油标号，95号汽油、98号汽油，这个95、98就是腥烷值。95是指它的燃爆效果等于 95% 的异腥烷加 5% 的正庚烷的燃爆效果。98则是指 98% 的异腥烷加 2% 的正庚烷燃爆效果。而0号柴油呢，则是指和 100% 的正庚烷燃爆效果相当。所以为什么高级汽车需要加标号更高的汽油？这是因为它的发动机转速更高，设计更精密，就需要用更高级的汽油来减少爆震，保护发动机。小米同学的思路被认可以后呢，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研究。他在接下来的4年当中，试了上千种物质，做了上万次实验。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试过的绝大多数物质就像往五大湖里吐口水一样，毫无效果。但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52号元素 T， 这是一种很完美的添加剂，既便宜又有效。他激动地跑回家，想第一个和自己的老婆分享，但老婆直接一脚就把踢出去了。太臭了，你这满身的味道赶紧去洗洗啊。然而小米悲剧地发现，这是 T 的味道，根本就洗不掉啊。 于是他被老婆赶到地下室里去睡了七个月。就这样，小米的实验眼看着就要度过第五年了，别说公司同事了，就连老婆都要抛弃自己了，但小米还在坚持。终于就在第五年即将结束的12月份，小米又发现了四乙基铅。这种添加剂不仅造价便宜，没有气味，最重要的是它竟然只需要千分之一的浓度就可以完美的消除暴增。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案吗？小米激动地问自己，然后拿起电话跟凯博士就说，你能想象我们将用这个赚到多少钱吗？我刚刚算了一下，至少2亿美金，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元。接着小米跟凯博士为发明申请了专利，然后又把专利拿出来和美国的三大巨头合作，分别是通用汽车、杜邦华工和标准石油。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乙基公司。当时为了广告宣传，乙基公司刻意回避了四乙基铅当中的铅元素，只强调这是一种含有乙基的新型汽油。恰好乙基和乙醇的英文写法近似，而当时呢，最时髦的防暴症方法就是往汽油里加 10% 的乙醇，但这个方法太贵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加得起。而现在呢，乙基公司的广告画面却好像在暗示消费者，他们开发了一种含乙基的新型汽油，这种乙基和乙醇类似，可以让汽车更安静、更省油、更耐用，关键是还超级便宜。于是1923年产品问世，立刻就席卷了美国。但很快就有记者站出来质疑，乙基公司是否刻意隐瞒了铅元素的毒性。因为记者们发现，乙基公司的新工厂刚刚投产两个月，就有数十名工人出现了铅中毒的现象，还有5人死亡。其中最惊悚的那一位死者，在厂房里突然出现了幻觉，喊着要去抓蝴蝶，然后直挺挺地从8楼窗户里跳了下去。消息一出，瞬间把市场给吓傻了。但米基利也是个狠人，他立刻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先是当众将四乙基铅交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又把一杯纯纯的四乙基铅放在鼻子底下闻了整整1分钟，然后向媒体宣布四乙基铅是安全的，自己每天都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美国化学学会还给四乙基铅颁发了尼克斯奖章，这是最专业的科学背书，大家不要慌张，四乙基铅绝对安全无毒。但事实上呢，开完发布会以后，米基利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整整疗养了1年，才从那60秒当中缓过劲儿来。其实四乙基铅不仅有毒，而且还是一种当事人谁也想象不到的恐怖地球毒性。铅一旦进入你的身体，就会变成油包炸弹。你体内的绝大多数细胞都是死宅党，他们从来不出门，什么都靠点外卖解决。而外卖榜单上呢，永远有3个热门包裹，叫做钙、铁、锌。当铅进入你的身体以后，身体会发现铅的快递免单上也写着钙、铁、锌呢。于是身体就把这些铅当作钙、铁、锌发往全身，进入到各个细胞的家中。这些细胞也是只懂吃不懂做，拆开包装就往嘴里塞，但哪知道这是油包炸弹，细胞会一个接一个的爆炸。虽然听上去恐怖，但这并不危险，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好了，来多少铅死多少细胞，只要不持续接触，这种死亡的细胞会迅速被新生的细胞补上。但是最要命的是，你体内竟然有2种细胞它不会被铅炸死，这2种细胞叫做神经细胞和骨骼细胞。骨骼细胞如果发现这是铅，那它会把铅拿来当钙使用，变成你的骨头，而这些骨头呢，会在你体内年复一年的持续往血液里面释放铅元素。神经细胞就更夸张了，他们会直接把铅扔出去。但是我们知道，神经细胞之间靠着突触互相传递化学信号。我们为什么会思考？科学家说，正是因为有数以亿万万计的神经突触正在互相传递信号。而当大量的铅被神经细胞扔出去以后，我们会发现，神经细胞虽然不怕铅，但是突触之间的信号通道会被铅污染的，而且这种污染几乎不可逆转。也就是说，一旦摄入过量的铅，永久变笨，那是100%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儿童，神经细胞还在发育的时候就被铅污染，那他注定一辈子 IQ 低下呀。所以铅中毒以后，在骨骼细胞那里会让你感到骨骼刺痛，浑身无力，在体细胞那里会让你四肢麻痹，皮肤燥热，而在神经细胞那里，它会永久影响，让你烦躁不安，行为怪异，甚至出现幻觉。想象一下所谓的魏晋南北朝的名士， 他们为什么行为怪诞，大冬天只穿一件麻衣，为什么一个个看上去都肌无力的样子，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炼丹吃了太多的铅中毒了而已。包括古代的罗马人，他们也深知铅中毒的危害。著名的星期六萨图努斯 Day， 这个萨图努斯虽然一般被叫做龙神、土星之神，但事实上他也是铅神。铅神性格忧郁，在罗马传说当中，他为了防止孩子们篡权，就把孩子们一个一个的全部吃掉。古罗马人每年都在12月底要用最恐怖的仪式来献祭铅神。其实这是一场集体铅中毒的狂欢，后来这种铅神祭典和基督信仰相结合，就变成了今天的圣诞节。有很多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古罗马的崩溃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太多的铅制水管、铅制大浴室、铅制餐具等等等等。因为铅是一种非常好塑性又非常便宜而且十分耐用的金属。然而无论是魏晋南北朝的名士还是罗马的贵族，他们的后代一旦反应过来这是铅中毒，就会立刻停止使用，避免危害。但是我们的大反派米其林弄出来的这个四乙基铅却不一样了，它通过全世界几千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源源不断地进入大气层，在大气层当中循环，又会污染整个地球。最要命的是铅极其稳定，在这种循环当中几乎是无法被自然分解的，它会分布到整个地球的空气、土壤和水当中，再被全人类一点一点地吸收到体内。是不是突然觉得太恐怖了？但事实上却是米其林在那场自残发布会以后，媒体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四乙基铅的毒性问题，源源不断的铅就这样被没日没夜的排入大气，一排就是22年，直到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那位拯救地球的化学家才终于要出场了。在很多故事里，帕特森都被描述为一个参加过原子弹研发的天才化学家，但事实上当时参加过原子弹研发的专家学者一共有13万人，帕特森不过是在其中的一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小透明，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根本就不知道学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原子弹计划当中每天都在用光谱仪检测并且分离那些铀元素，但他却根本不知道他分离了那些铀最终将成为制造原子弹的核心组件。就这样，原子弹爆炸以后呢，帕特森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原子弹给他带来了两大改变，第一，靠研发原子弹的论文他顺利硕士毕业了，终于可以继续攻读博士了。第二，靠着研发原子弹的空档，他搞定了实验室的学姐，顺利成婚，终于可以在象牙塔里待一辈子了。于是1945年10月的一天，23岁的小帕来见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地理系的布朗教授。布朗教授也是从原子弹计划当中退下来的科学家，他了解小帕的工作，于是开门见山地说，结婚了吗？小帕答，刚刚和学姐完婚，刚刚和学姐完婚。布教授又接着问，听说你很会使用质谱仪。是的，在曼哈顿计划当中，我和学姐每天都在用质谱仪分离铀元素。知道为什么化学系的教授都不要你吗？这一下子把小帕问得有点尴尬。布教授却豪气十足地说，跟我过来干地理专业吧，我这儿有一个需要用质谱仪的大课题。哦，对了，听说你有宗教背景。小帕答，是的，我的爷爷曾经建立过一所一神论普世主义的教堂。所以你一定很想知道地球的年龄吧？小帕有点没听懂。确实啊，那些笃信上帝的神父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计算出上帝制造地球的准确时间，但万万没想到教授竟然会这么问自己。布朗教授接着说，这里有几颗锆石，虽然你这个学化学的不一定分得清锆石和花岗岩的区别，但是我肯定你知道宇宙间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最终都会衰变成铅元素，而我们又已知从铀元素衰变到铅元素的每一段时间周期，所以检测并计算这几颗锆石当中的铀元素和铅元素的比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地计算出地球的年龄？这个课题简单吧，交给你了，做完了就让你博士毕业。就这样，小帕开始攻读博士，计算地球年龄。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实验却让他发现了米其林正在毁灭地球的秘密。很快，锆石当中的铀元素含量就被测定了出来，前后测了6次，数据一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小帕测定铅元素的时候，却发现 这是遇到鬼了吧？前后测了6次，6次的数据竟然差了1000多倍，难道地球真的是上帝在6000年前创造的？小帕很快就想到，这一定是环境当中的铅元素污染了样本和实验器材所导致的。于是小帕开始清洁器材和样品，但清洁以后再测还是一样测不准。没道理啊，小帕只能又继续重新清洗，重新实验，结果还是测不准。小帕怒了，这是2年能毕业的课题吗？我器材都洗了半年呢，那个布教授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面的天坑啊？想不了那么多了，小帕身上的那种硬骨头劲儿发作了，这个牛角尖他还非钻不可了。于是接下来的整整5年，小帕变成了一个清洁工，他没日没夜的用氨水清洗实验室，去找到那每一个有可能的污染源，把它封死，把它洗干净。但是环境里的铅元素还是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几乎是走廊里飘过一阵风，走过一个人，他这边的铅元素就会出现测不准的诡异现象。难道风和人身上带有这么多铅元素吗？虽然想法荒诞，但这是能解释数据的唯一理论呢。这天是小帕攻读博士的第6年，他终于憋不住了，一个人能有几个6年呢？你当时不是说这个课题很简单吗？怎么做了6年都无法毕业啊？小帕跟布教授说，锆石里只有几百万个铀原子，但一阵风吹过，我的实验室里就会多出几万万个铅原子，这还测个啥呀？各种清洁措施我都想过了，毫无效果。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老板你听了先别生气啊，我要重新建一所房子，安装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再在房子里建一间绝对无尘的实验室。虽然这花钱很多，但只有这样我才能毕业啊。小帕本以为布朗教授会有10000种理由拒绝自己，但没有想到布朗教授却说，跟我去加州理工大学吧，那边有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终于在实验的第7年，小帕在加州理工搭了一所无尘实验室出来，这还是科学史上的首创。就这样，小帕也终于测出了准确的铅含量，并且计算出来地球的年龄是 45.5 亿岁。到此为止，博士论文顺利提交，小帕也终于熬成了帕博士。按理说好不容易熬过来了，走走关系，评个教授的职称，后半辈子也能衣食无忧。但他顾不上自己的生计问题，这天他又来找布教授申请新的课题。他说，老板，我怀疑我们的地球已经被铅严重污染，我们有必要证明这一点，并且纠正这个错误啊。布教授问，你知道污染源了吗？小帕答，汽油里的4亿基铅。听到这个名字，布教授深吸一口气，他知道小帕的骨头有多硬，也知道整个石油和汽车行业的利益有多大。他说，这可就麻烦了，这是美国人的生财工具啊。小帕没有接茬，而是直接往下说，我打算去大洋深处，我要测定海洋当中的铅含量，因为深海和浅海的海水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均匀混合，那如果铅污染是最近几十年造成的，这样深海和浅海的铅含量就一定不一样。这又是一个很花钱的大课题啊，连布朗教授都没有这么多经费，所以是直接灭了这个小子的硬骨头吗？很显然布朗教授还有一条妙计，他说，行，我给你经费，你去准备出海吧。布朗教授的妙计其实叫做借尸还魂，那些石油巨头当时恰好非常支持他们地理系的专家去探索海洋元素，于是他就暗中操作，从石油巨头那里拿到了一笔调研经费，让小帕去深海里调研元素，但没有说是什么元素。果然小帕带回来的数据显示，浅海里的铅含量比深海要高出数百倍。于是1963年小帕发表了这篇论文，他说，环境中的铅元素过高，这不是自然现象，地球已经被铅严重污染，这个问题必须立刻引起重视。但是论文发表的第2天，小帕就发现有几个黑衣人在实验室里等自己。他们说，帕博士，你的研究很精彩，但海洋里的元素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要研究铅元素呢？如果你能再去研究点别的元素，我们将给你提供的科研经费可以说无上限。小帕硬气的直接怼回去，铅是一种神经毒素，你们的4亿基铅就和化学武器一样，那些被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铅，你们以为会去哪里？我们都生活在大气层以内，谁也逃不掉，好好想想你们的后代吧，他们会因为铅污染而变成弱智和暴徒。黑衣人不怒自威，就说，你一定认识基欧博士吧，全美最顶尖的毒理学家和卫生专家，他不是说了吗，环境中的铅 和冬天下雪一样是自然现象，希望你能和基欧一样。小帕直接打断了黑衣人，他说冬天下雪，那为什么深海里没有钱？我可和基欧博士不一样。听到这里，那些黑衣人瞪着小帕，然后转身径直走出了实验室。小帕还在说，你们这是在谋杀地球，谋杀全人类的后代，即使我阻挡不了你们，以后的科学家也会前赴后继。虽然小帕因此和石油巨头结下了梁子，经费全部被取消，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但幸好美国政府还站在帕特森这边，他们又给了帕特森一笔经费，这次帕特森要去南北两极继续论证自己的猜想。这天在南极83米深的冰洞里面，帕特森在喊鼻涕，小心你的鼻涕。原来一位帮忙搬运冰块的同事一不小心把鼻涕滴到了冰块上，帕特森绝望地坐在地上，他知道这块深层冰又被污染了，这一滴鼻涕里的铅含量比整个冰块还要高出1000倍，只能重新挖掘冰洞了。这几年当中呢，帕特森在南北两极的严寒当中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他检测了北极地底的冰芯，又检测了南极深层的冰块，得出的数据全部和深海一致，自然界当中的铅含量是在最近几十年才突然增加的。终于1966年美国政府决定组织一场听证会，但石油巨头们竟然通过运作把听证会的时间安排在了帕特森正在南极出差的时候。就这样，听证会变成了基欧博士的宣讲会，一套套专业的说辞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听证会的第5天下午，帕特森竟然赶回来了。他在听证会上据理力争，反驳基欧博士。而基欧博士呢，他的做法很高傲，但也很专业。就像段子里说的一样，如果一个火箭专家去反驳为什么火箭不烧煤，那他哪怕只要看对方一眼，他就已经输了。所以从第6天开始，基欧博士就没有来过。听证会上是石油公司的律师们在咆哮，说基欧博士是健康领域的顶级权威，而帕特森呢，从小就是个混不吝，邮差的儿子，成绩很差，博士读了7年才毕业，到现在也不过是加州理工的一名小小技术员，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就这样，基欧博士带领着一众专家喽啰们在前台和帕特森纠缠，而背后呢，那些石油巨头们则把听证会变成广告大会。这种争论很好地引起了大众们的关注，但他们都相信权威，相信基欧博士的说法，就像下雪一样，人和其他动物体内含有铅很正常，这么低的浓度对身体无害。1979年帕特森又抛出了一项重磅研究，他检测了古代印第安人的牙齿遗存，还检测了很多远古的木乃伊，他发现现代人的牙齿铅含量竟然是古代人的1000倍以上，这表明即使人体暴露在低浓度的铅环境当中，铅也会在体内持续积累，然后这些骨骼里的铅又会不断地释放到血液当中。后来专家们证明了，只要血铅浓度超过5缪克，对儿童来说就是不可逆的严重损伤，这会让他们智力下降，反应迟缓，性格暴躁，还不善于学习。而当时测出来美国人的平均血铅含量高达60缪克。后来又有一个研究表明，儿童牙齿的铅含量和他们的 IQ 值成反比，含铅越高智力越低。还有这项研究表明，骨骼中的铅含量将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问题，乳牙中含铅高的人群高中毕业的比例也会更低。最让人吃惊的数据来自2018年，一个国际团队研究了美国人50年来血铅含量的变化和犯罪率的变化，数据竟然画出了这样一张曲线，血铅含量的高峰和犯罪率的高峰竟然重合了。这说明23年前血铅含量最高的那一批小孩，在23年后成了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不仅仅美国，研究团队又进一步研究了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数据，和美国这边一模一样。这就是大气层当中的铅对人类的危害啊！从1923年比基尼发明四乙基铅，到1945年帕特森发现铅污染的秘密，再到1963年帕特森证明了四乙基铅与铅污染的相关性，人类最终是到1986年才终于开始决定禁止含铅汽油的使用。日本是第一个明令禁止的国家，美国在1996年全面禁止，中国在2000年完成禁售，直到2021年联合国才宣布全球最后一个供应含铅汽油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也于7月份开始全面禁售。这前前后后总共是98年的排放，我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铅进入了大气层，我们只知道科学家说今天有 1.7 亿大于一半的美国人，他们在儿童时期都遭受过铅污染的毒害，这些铅污染可能还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一大原因。2018年一个科研团队又调研了14289人，他们发现全美有 18%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其实是因为血铅过高而引起的。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推算，那么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当中大约就有相当于412000人其实是死于铅中毒。再按照美国的这一比例推算到全球，放大到98年的排放历史当中，那全球大约有将近1亿人是被铅污染直接毒杀的。幸好我们有帕特森这样的硬骨头，要不是他钻研7年的地球年龄，我们就发现不了铅污染的秘密。要不是他放弃了职称，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和基欧博士们死磕了几十年，我们今天的伤亡就更加难以想象。然而即使帕特森帮我们打赢了这场化学之战，但在冥冥当中大反派米基利却要抖出自己的第二个发明了。时间再次回到1928年，还是那所诞生了4亿级铅的魔法学校，但这次站在讲台上的校长已经变成了米基利。他在说现在冰箱里使用的制冷剂不是会爆炸就是有剧毒，要么就是恶臭无比效果奇差，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要是谁可以发明一种全新的制冷剂，那你面前一定是一条铺满黄金的大道。然而仅仅过了3天以后呢，米利奇自己却不知道哪里来的天才灵感，突然发明了一种制冷剂，叫做二氯二氟甲烷，简称 CFC。 这简直太完美了，无毒无害还容易制备，甚至可以像发胶一样灌在小瓶子里，人手一瓶，水手一盆，智能翻倍。这里补充点，我们现在家用的发胶、啫喱和剃须膏，这都是与 CFC 同时发明的。小钢罐里的推进剂当时就是采用的这个 CFC。 这次米基利还是用新闻发布会的方法来展示自己的新发明，他再次吸了满满一大口的 CFC， 然后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媒体们都在鼓掌，厂商们纷纷寻求合作，因为这次是真的无毒无害啊。然而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 CFC 其实有一个中文名叫做氟利昂，它对人体确实无害，但它非常轻又非常稳定，在大气中会一直往上升，升到平流层当中。在这里他们终于碰到了来自宇宙的紫外线，紫外线的能量可以摧毁并分解氟利昂分子，于是氟利昂失去了一个氯原子，而这个氯原子呢，又恰好可以和平流层里的臭氧反应。但这些臭氧呢，其实是亿万年来地球为自己穿上了一层防护服啊，防止地球被强烈的紫外线轰击。所以你想到了什么？人类排放氟利昂，紫外线分解氟利昂，氟利昂分解臭氧，臭氧减少导致紫外线增强，进一步分解氟利昂。同时紫外线增强也让人类感到更加炎热，于是人类就进一步制造更多的氟利昂来制冷，也就排放更多的氟利昂，完美循环呐、啊！怪不得科学家会提出恐怖的美迪亚假说，地球母亲并不是一个像盖亚一样博爱的有机体，而是一个不断妄图杀死自己孩子的美迪亚呀。就这样，大反派米基利再次杀伤地球，他把臭氧层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和4亿级铅一样，从1928年发明并使用，是直到1987年人类才真正意识到臭氧层空洞的危害。原来氟利昂这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强10000倍的温室气体啊！于是在这一年，世界各国签订了蒙特利尔协议书，承诺逐步淘汰氟利昂。今天我们生活当中还能接触到的铅污染，大概只剩下铅酸电池、化工厂的废料和活塞式发动机所使用的含铅汽油这3种产物。但是至今我们都还没有发明可以取代氟利昂的同类制冷剂，氟利昂的各种衍生物依旧在被使用，而我们头顶的那个臭氧层空洞呢，也还在靠着地球自身的努力艰难的一点一点的修复。这就是米基利的故事，他于1944年去世，死于自己的第3项发明，一种专门为小儿麻痹症患者设计的担架床。1941年呢，51岁的米基利突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导致他严重的残疾，于是他就设计了这款滑轮床，用来把自己抬上床去。 但就在一次操作失误当中，他活生生的把自己勒死了，享年55岁。2004年，一位叫做麦克尼尔的环境历史学家说，在地球历史上，米其利是对大气层伤害最大的单独有机个体。而在中文百科里面，这句话被直接翻译为史上杀戮最多的生物个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铅笔不含铅，那它为什么要叫铅笔啊？有点吓人啊。